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每周二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我们今天还是邀请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医师来跟我们一起谈一谈中医方面的话题。那其实在上周六的时候，在我们湾区举办了这样的一场研讨会吧，那这个研讨会呢是由华美半导体协会和美国中国工程师协会联合举办的。那这些高科技的公司呢，通常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他们很多都是电机啊或者是电子工程等等啊，这个和电脑啊等等这些有关系的工程师们，但是呢其实他们在很多技术领域之外，他们也展开了各个领域范围的这样的研讨会。那么这一次研讨会的名字呢就叫做心灵与能量专题讲座。那么讲座呢一共邀请两位专家，其中呢一位就是我们今天啊，也是我们每个周二这个时候定期邀请的李宗恩医师，阳气中医所的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那邀请的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台湾的前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博士啊，娄宇伟博士。那么这一位可以说大博士在台湾界呢也是蛮有名的。那此前呢在台湾也成立过类似的一些学会。那么这场讲座呢，其实大家一听名字啊就觉得工程师们难道对这样的话题也有兴趣吗？心灵与能量到底说了什么呢？李医师你好。
好，主持人跟听众大家好。
那大家都很感兴趣啊，就想问一下，那像你们研讨的这个话题，我看到您自己呢是其中的一位演讲者，那么这位娄博士啊，那他也是其中一位主要的演讲者，跟我们介绍一下，
对，
什么缘起开了这样的一个研讨会？
这个研讨会其实是因为是主要是娄博士从台湾来特地为这场演讲，那希望找一个在当地跟他有同样理想有同样的研究的类似的研究的人啊，所以他们就请我来，就一起来讲这个演讲。
娄博士在台湾研
究什么？娄博士对，他实际上是原来是做高科技的，是麻省理工学院，但他其实比我大一轮了，他应该不止，可能两轮了，他可能应该快70了哈。那有趣的是台湾哈，其实因为有不少高科技或科学家，好，包括像台大前校长李世成啊，然后崔九博士啊，曾国正博士，这些人都是高科技出来或医学界出来。好，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崔九应该原来是一位蛮有名的妇产科医生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了，那这些很社会地位都不错，也做高科技或是这种所谓的 hardcore 的 science 的人了，医学是一个很 hardcore 的嘛，
也就是说严格的遵循着西方这种逻辑的理工科，
成立一个叫做中华生命电磁科学学会啦，专门在研究一些奇异的现象。好，比如说像李世成教授，台大校长李世成也曾经做过很多气功啊，手指试字啊，这种超能力跟医学的一些观点啊，那我自己跟李校长也熟识，他也跟我谈过很多了，我也被他测试过嘛。
在这我们也提醒大家，可以呢去到网络上搜寻一下，叫做台大校长李世成
教授，
啊，
前校长了，前校长
了。那么他自己做过很多这种严格的观察，就以这种现代科学的方法呢去研究调查很多，比如说手指为什么能识字，到底有没有这些各种灵异现象的存在。那个录像我知道在我们的群体当中，华人社区当中，在海外流传的非常
好的。其实这边 Stanford 也办过一次 Summer Camp， 是孟华英教授办过一次啦，就是找了大概也好几十个小孩子，然后在7、8岁到10岁的小孩子，然后训练过后，那个 data 我有看过，就跟孟华英教授曾经就是也很常在一起工作，那就是说也是很多小孩子就是训练个3个礼拜之后，60%小孩子可以看到。
用手指
对
就可以去识字
了。所以说这个你说以现代医学来讲是不太可思议的事情啊。
过去在中国大陆就叫特异功能。
对，但是就是说他们这个学会在台湾就请了很多，这2、3年来3、4年来请了很多的各方面的专家，就是有真的所谓的科学背景的专家啦。那是至少像李世成教授，他在 WE 他电子工程是非常有名的，那在台大做的研究也非常受到肯定。他是 Stanford 学长，他摆的位置好多年前的我的学长，那就是说都会有成就的这些人，他进入这个新的领域的时候，就变成说他不会谈什么怪力乱神了，那反而会回去找古书，找现代的物理学研究，做交叉的比较，那临床或是说实验室来看。那这一次演讲就是说，罗博士从这个医学 从易经，从这个临床，然后从物理学来探讨。那我个人比其实比本来我不太喜欢谈这方面能量的事情，因为在美国要推动中医，你把它讲得太玄的时候，反而大家会觉得这不科学，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了。所以我一直都以逻辑学，好，那这个观察，然后建立 model 这个角度来讲中医啊，这是我大概第一次公开以这个能量的方式来讲中医，然后一些案例。好，跟一些这试一下，后来我们结束之后也讨论了很久，到晚上哈，罗伯斯隔天才飞走嘛。那我们谈了很多，那很惊讶说很多的中医的想法在现在一直都被再度被证明，说是哎，其实在已经有很多的曙光出现哈。比如说我们谈到说五脏六腑都有它的情绪的成分在哈，肝心脾肺肾。各主怒喜失悲恐啊，
这是中医以前就有这样的古老的说法，
这个很早两三千年都有。但是就是说，现在像我自己举的一些例子给大家听，就是说，它现在慢慢越来越多被证明，应该有上百万的 case 哦，全世界各地移植心脏移植啊、肝脏移植啊、肾脏移植啊，移植之后，人的个性受到移植那个人啊，他如果要存活下来之后，个性会变。
看到很多这样的报道，
甚至记忆会变。
有的甚至性格都变成另外一个人
了，对，甚至有人本来不会讲西班牙文，
会
后来会
说，对，还有甚至会了一些以前自己根本不懂的爱
好。对，那我们临床不要讲那么玄，但是确实他这些案例你让你没有办法解释。那中医很早就讲说，这些五脏六腑本来就有他的 associated 的这些情绪在。
中医人怎么讲的呢？这个话，
对，那像肝心脾肺肾在情绪上是怒喜失悲恐，可是中医其实又往前推了一步哈，他不只是说哦，这只是情绪嘛，你肝不好比较容易生气，就觉得这个好像 no big deal， 没什么大不了。可中医其实讲一段话，就说肝心脾肺肾各主神魂意魄志啊，魂神意魄志，就是神就是心肠神，肝肠魂，好，然后脾肠意。好，然后
意志
的意思考啦，就是意念也好，就是你思念一个人呢、啊。
嗯。
然后肺肠魄，肾肠志，
志气的志。
对，那你会觉得说这好像很玄啊。那问题是说，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新的一代的研究发现，越来越多有关系。那我们临床上也看到很多的例子，比如说我举个这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说我看过一个小孩子，他是一种。自闭症，那自闭症其实表现也每个小孩子都不一样啊，不是
说现在的自闭症高发率
那现在有一个说法是男孩子啊1/8左右的可能，
而且高级知识分子的小孩子发病率更高、哦、
对，那我们认为就是西认为是头脑问题，我们常常看到不是啊，因为头脑问题我们常常中医不再管这件事嘛，但是我们中医就是说你头脑问题都会连着到身体啦，像我这个案例就是说这小孩子他就是不愿意出去玩。
自闭症的孩子沟通啊等等，
有些小孩他会出去玩，他可是不跟人家沟通。好，比如说我自己玩自己的，但是我还是要去 playground 嘛，我还是想玩，
okay,
我想去家
闭门不出。
对，他就不喜欢，就喜欢躲在 corner 自己玩一些小玩具啊，然后东西，然后要人来的他基本上也，假如说没有啦。好，那我们可是就想说，那这个怎么治嘛？对，中医也没讲过是要怎么治啊，但是古书有很多的线索告诉我们，那就说比如说这个案子，我们就看到他说他其实他你去查他的肺气确实不足，
肺又和刚才讲到的肺
是
魂
魄
是这个白字旁见一个
鬼
嘛，对不对？
所以我们常常开玩笑说这个白天见鬼啊，
这就是魄字嘛，
所以他不愿意出去见嘛，因为他跑出去外面看到太阳光看到的时候，他会觉得说这个他不 comfortable 了、
yeah,
觉得不舒服，他宁可躲在黑黑暗暗的地方不要去扰动他。那你会说这个线索也太牵强了吧，
可是
你真的在治疗的时候，因为古书他写的时候他会很短，他没有办法写很多嘛，竹简的也好啊，手抄本也好，那当初因为丝带图一直下来，他等于说中医的书啊，大家有印象说中医的书跟西方的科学书是不一样的写法，中医的书比较像是上课的讲义啦，好，那因为传承的时候，他比西方的这些科学书我找了那么多年，上百上千年，他不是写一个自己的这本书你买回去你就可以自己从头到尾看到尾，你就说哦我就可以我通了嘛，或是哪一部分看不懂要去问人就好，可基本上你从头到尾一本书应该是所谓 self-sufficient 啊，你就可以看得懂。中医的书不是，中医的书是等于是说老师带师带徒弟的时候等于有一个讲义啦，因为他都这么多年前印刷术也没有那么好，然后也价钱也贵，读书分子这本来比较穷嘛，所以说这个就有钱当官去才不当医了嘛，所以变成说他的比较像讲义，所以写得太精简。那 你说这个肺肠破，就这一句话代表，老师会跟你讲为什么，可是现代人很难知道。
对呀、啊，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个肺肠破，这是黄帝内经上的一句话，
对，说现在
您能听懂这叫什么意思吗？可是就这么一句话的话，它就能够解释很多的问题。
珍惜那个为我们准备一日三餐的人，那个人或许是温柔的妻子，或许是体贴的丈夫，或许是慈爱的父母，为我们所爱的人下厨，用心品尝爱我们的人奉献的佳肴，我们从此更加懂得珍惜。家人的健康更重要，前进橱柜是送给家人的最好礼物。前进橱柜为感恩各界朋友们多年来的支持，威猛的店从现在开始到12月31号为止，现有产品全部5折大促销。电话510-226-8880，510-226-8880，226-8880。
源自5000年的古老文明，精彩高超，美妙绝伦。敬献5000年中华音乐和舞蹈，亲身体验神传文明，亲身体验神韵。2015年神韵全球巡回演出，1月2日到14日，伯克利、沙加缅度、圣何西、旧金山。订票热线18886336999，18886336999，或上网查询神韵账号。世界珍贵的加州黑核桃木可谓树中黄金，深得自然精华，上天厚爱。满楼硬木家具使用天然风干的加州黑核桃木，为您量身打造顶级原木家具，从树到成品完全手工，精工细作，每件满楼硬木家具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给您的家增添个性、格调与价值。满楼硬木家具电话650-561-4345，650-561-4345。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每周二5点到6点的名医说案栏目，是主持人高杰。现在现场的嘉宾是李宗仁医师。那李宗仁医师呢，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了啊，他的背景呢本身是一位高科技的，而且是在他们这个领域当中也是很有名气的。那自己呢去帮助并购啊等等买卖公司啊等等都非常成功，因为自己的父亲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变化吧，让他发现了中医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趣而博大的领域。那么之后呢，他完全是投身于中医的这个行业。刚才呢在休息和之前啊，经常李医师就在念呢，他说我怎么样能够让能尽自己的力量，能够把中医真正能推出或者是搭建一个平台，总是念念不忘。他说如果说我自己看病的话，那都没有问题，再看个30年50年都可以，可是等我走了以后又会怎么样呢？这是他的啊，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出来的吧，一个理科生，我想非常能够理解。那么我们看到不仅是李宗仁医师，现在呢在很多这种高科技背景的人，在他们走过了人生，走过了各个学科之后呢，都把目光投向了中医的领域和其他的一些灵异奇异的现象的研究。这并不是他们糊涂了，就像当年的爱因斯坦一样，他们真的是在很多客观的现象当中在寻找答案。那么比如像一个自闭症啊这个话题，自闭症到底是什么呢？那么刚才呢李宗仁医师给我们讲了，其实你从中医的古书当中是可以找到根据的。那么一个肺藏破就能够解释吗？李师，
你不能说就能解释，只能说它是一个线索了。你刚才讲说古书很难去解释很清楚，但是临床发现说哎，我们从这个线索切入，但所谓自闭症是西医的名词，我们不讲中医，不讲病名，因为我觉得你定了一个病名之后，你就把你的思路卡死了啦。我们在做 reverse engineering 啦，就反向的思考说它到底里面到底哪里坏了，或是哪里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它有自闭症这种症状在。所以每一种自闭症的治法也不一样，因为你会 reverse engineering 之后发现哎，它根本就不一样的问题嘛。这个案子就是说他从肺肠破的案子想到说哎，真的他的肺气真的有问题，从小就哮喘，吸不过气，然后做事就很胆小，他也不愿意出去见人，讲话也都很细微，很细微。那怎么办？不知道啊。所以刚开始中医也在 hypothesis， 就常常说你认为中医认为很多诊断的时候是收集很多的资料，中医讲望闻问切嘛，四诊合参，千万不能只做一诊嘛，因为四诊合参就是说你收集最多量的资料， 才有办法猜出来里面是什么嘛。
嗯，线索的指向
线索越多，嗯，但是像这种情况，小孩子他其实不痛不痒嘛，他其实外面线索已经够少了，
嗯，
所以你要怎么去抓他细微的不同的时候，这时候看到他很多现象之后，发现哎，他生理跟心理的可以搭上线的，就是你就奉一个想法，而 hypothesis 就是说，哎，我认为他确实是肺有问题，
嗯，
所以照中医的理论，肺常破，他没有他的破没办法集中，
嗯，
所以他有这种避免在外面跑的一个倾向，
嗯，
对是多对还是错？古书其实是有案例的啦，
嗯，
但是古书案例写得很，就是说现在跟现在的医学案例不一样，医学案例说的指数啊、测血液啊、X-ray 啊、什么什么 MRI 啊，是都已经电子化了，那个 CD 就拿给你，什么都有。古时候写可能就只有三分之一页就写完了，
嗯，
真的假的不知道，
对呀，啊，
那，啊，到底细节也不晓得到底怎么样了，所以只能说，哎，抱着一个试试看的结果，
嗯，
但是小孩子我们确实就不管他的自闭症西医怎么讲，我不管他嘛，嗯，中医不能以西医的病名来治病，完全肺从肺入手去宣他的肺，
嗯，
等于说基本上先治他哮喘啦，
啊嗯，
先治他这个呼吸，哎，怎么声音中气不足，这种讲话声音很弱小。
所以虽然爸爸父母呢带着这个孩子来是想看看中医能不能办法治疗他的自闭症，
对，
但是其实你是从他的肺，
对，因为他爸妈跟我讲说，像他的那个哮喘已经被控制住嘛，就带一个小小那个喷雾器嘛，
嗯，
那就是每几个月会总是会有两次，一个月都一两次需要喷雾一下，所以当然基本上我们觉得那个啊是小啦，
嗯，
啊，可是我来看是一样的问题。
没解决，
对，那我并没有跟他讲说我来治你的哮喘，
嗯，
或者说啊可能这样要下去对你哮喘会有一些好处，好，果然不出所料，这个案子哮喘好了，自闭症也好了
哟，
对，
几岁的孩子，
这个小孩子大概只有6岁半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稍微有点久，那这个案子是突然想要这个刚才讲的昏神逆魄式的一个例子吧，
嗯，
那我们讲到其实有就是另外一种就是 ADHD 他们已经讲过多动症，
那
还蛮多
脾
胃从肝
入手，
那但后来也有其他的，比如我们谈过那个 case 以后，其实也有其他人来找我们，那有的是完全不一样，
嗯，
好，但是基本上多少因为同一个地区啦，同一些职业背景的，其实你看他小孩子如果自闭症的话，其实会有蛮多的 correlation 啦，
嗯，
很多像弯曲很多是好是就是脾胃的问题，造成肝血的问题，造成他所谓肝就是肝血不足之后开始会暴躁啊，不能集中精神啊，还蛮像的，
嗯，
那今天还有一位小孩子他是14岁来找来13岁多哈，十四岁，他觉得他爸觉得他特别矮啦，
嗯，
然后本来都很壮，就后来都游泳，后来觉得说游泳对他身体不好，害寒了，就突然停了游泳之后就开始变胖，
嗯，
那同时呢，觉得说他好像以前都过目不忘，现在为什么好像念书都念不好？他自己就讲说，
嗯，
他现在看的书都记不得，
嗯，
好，那我们从他的肾，从他的脾可以检查出来，啊，确实是有问题。好，那小孩子其实也很好 fix 啦，也不用紧张，所以人家就结果变成说他，我们就觉得说其实很多爸妈花很多时间去 push 小孩子啊，念书啊，
嗯，
啊去打球游泳，可是很多发现说有些小孩子并不是他并不听你的话去好好念啦，
嗯，
他很多生理上有一些问题，那在西医检查可能都哎100%正常，验血正常，唯一就可能说有些他需求啊这个长矮一点，那没有办法嘛，中国比较矮，那爸妈说他自己没有矮啊，确实是，
嗯，
好，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小孩子很多问题甚至有点叛逆啦，大家都觉得啊，到 teenager 一定会叛逆啊，在美国长大 ABC 啊，一定不知道中国这套没有用，其实不是，有的时候他真的是生理的问题，那你越 push 他，他越开始压抑，越开始反抗的时候，其实问题会越来越多啦，
嗯，
那现在其实我有一个棘手的案例，就是说这个小孩子就是以前也是讲过嘛，就是大学生啊，就是 University 的学生，后来 drop 了，就是因为大麻抽得很凶，
嗯，
然后明明有效，开始来两次，开始好转，然后晚上可以睡了吧，都不能睡，好，哦，对，啊，他也算是自闭症的一种，他躲在宿舍一个月不愿意出来，他当然就全部荡光了嘛。
这个自闭症我们都知道是小孩的多发病，
都
已经上大学了，还会再发吗？
有抓麻光啊，很严重的抽大麻问题，啊。那问题是现在很问题，因为这个半大不小的小大人大小孩也好。
嗯，
他不愿意来看，妈妈拖着他来，
嗯，
也没用，
嗯，
所以他妈妈每次 book 已经4次了， book 一次就只好临时就说，嗯，啊不好意思、
嗯，
再来，那所以这个时候希望听众，如果父母的听众，如果小孩子还小的时候赶快啦，
嗯，
然后他身体出了问题，到他到高中开始就开始反抗，不太愿意看医生，
嗯，
到大学期就辛苦了，那有些小孩子很乖他就愿意看，可是很多时候这种情绪的问题反而他的叛逆会严重啦，
嗯，
所以说我看到说就觉得很可惜，因为看到他爸妈都很着急，
嗯哼，
然后呢他连来看病都不愿意看，因为小孩子嘛，他不管东西都不愿意看，
嗯，
他知道自己有问题，他觉得熟。
可是这个呢是因为从小其实心脏这个心肝脾肺啊这个五脏六腑呢有些问题，常年的积累到今天发展成这样一个 result。
对，
如果我们早早的就能够知道把孩子的这个五脏六腑啊平衡调好的话，
就简单很多了，
就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结果。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对，而且他其实功课上啊、其他方面都会比较好了、那我们其实看到很多小孩子就是因为他因为功课累晚睡，哦，很多这种像刚害也好啊，然后蒙塔维斯塔害也好的，很多病人来我们这边看嘛，哈、那就是发现很晚很晚睡，要肝都出问题，肝都出问题之后开始情绪不稳定，情绪不稳定开始一大堆问题出来，那就跟家人吵架，那家长就觉得他很皮叛逆，就压他，他越他更睡不好，肝更差，就一塌糊涂了。到了大学勉强上了好大学也读不下去，因为就突然解放了嘛。
好，我们回头看一下今天的话题，从开始啊，为什么这些高科技人呢现在都在关注着这个领域。其实在美国我知道呢，像在佛州有一些西方的纯粹的美国人，他们在研究一些所谓的营养测试啊等等，他们都借鉴了很多很多中医的穴道啊、经络呀、他们都在研究中医的这套古老的理论。可是我们现在的人反倒把这个呢东西呢甚至斥之为迷信啊，弃之于。
所以台湾他那时候其实罗博士有秀一段 video， 是台湾应该是原来是副国防部部长，他现在也投入这个方面研究，他说中医啊、易经啊这东西我们自己都把它丢在后面嘛。他说照他的，因为跟美国很多的关系，官方有来往，他说美国人早就追在我们老祖宗后面拼命的跑。
对，他们在研究
secretive 的研究，公开的研究很多很多。
对，
然后美国国防部放了很多的计划跟这个方面都有关，那我们自己觉得说啊，这个旧的东西丢掉，我们去追人家
的科技，
对
啊，不是不能学，但是自己的好东西大家认不认得到，
人家认为那个是最重要的，既然我们放掉，那我们去追人家，追在人家屁股后面，
那
人家是直接追在我们老祖宗的屁股后面。
那么自己身体上的许许多多的这种现象呢，现在的科学或者医学没有办法解释，他们返回到中国古老的中医的古书当中，反倒能够找到相应的这样的一些线索。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如果是器官移植啊，导致人的这个脾气秉性变化了，那么刚才李医师就讲得很清楚，其实心肝脾肺所对应的这个浑身易破痔啊等等啊，这个喜怒悲恐惊啊等等，这都跟情志有关系。当你的器官被换掉的话，器官也能够影响情绪，反过来情绪又伤害器官，这就是中医的奥妙所在。那么刚才李医师也提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他要找很多很多的线索，那么这些线索有的是来自病人本人，有的是来自家属的观察。那么作为我们听众来讲，我们自己是否严格的观察着，或者是细心的观察着自己的孩子或者是自身亲人身上的各种的线索呢？这些线索是不是已经意味着我们的身体已经出了不平衡，将来就要出现大问题了呢？热线电话打开上，如果你有问题呢，可以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请李宗医师来回答您。热线电话号码重复一下是888-275-1628，888-275-1628。
请注意，马年贷款政策有重大改变，富盛贷款银行愿做您的智囊团策划师，帮您解决任何贷款问题。
没错，贷款找富盛，查收入或不查收入，银行直接审批放款，一条龙服务。
现推出买房贷款快速通过方案，保证17天放款，审批通过再送您 mini iPad。
贷款遭拒绝，富盛来解决。
富盛贷款银行位于 San Jose， 服务电话是510-566-8160，510-566-8160。
哈佛全方位教育机构每年有超过100名学生人次进入常春藤等级大学，超过1000名学生人次进入加州 UC 大学，每年帮助学生争取到总额300万以上的奖助学金。哈佛全方位就是大学申请准备的权威，11家分校完全直营，聪明家长帮助子女进入名校的最佳选择。哈佛全方位，408-725-8882，510-354-8888。
65岁以上的您请注意，如果您现有 Medicare 红蓝卡福利，请抓紧时间参加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Chu 赵世文所举办的湾区 Medicare 红蓝卡讲座。时间有限，有不同地区的零月费计划可选，请抓紧时间打免费电话1-888-746-6688，1-888-746-6688，或上网 simon.com。 888.com。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每周二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打开着888-275-1628。我们自己是懂得中华的这种语言的啊，我们去追寻老祖宗的东西，应该是比美国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所以希望我们这个节目能够引起大家对中医的关注，对自己健康的关注。我们先接一下 Mountain View 的王女士的电话。王女士你好，请讲您的问题。
哎，您好，李医师您好，主持人您好。
您的问题是？
您好。
非常清楚。
您听到吗？
非常清楚，请讲。嗯。
哦，好，您好。我是这样的，我们家儿子已经5岁了，他3岁的时候就已经白天可以不用尿布了，但是现在到5岁了，每天晚上还是会尿床。我想请问一下李医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先不用太紧张了哈，因为小孩子本来就没有长好肾气，中医认为男孩子主八啦，就每8年是一个 cycle 啦哈，那通常到8岁就所谓虚岁8岁啦，10岁7岁现在肾脏没有长好，偶尔尿床是有点点不是那么好，就肾气比别人差，但是也不用紧张，很多的话就自己就会好。那以前不尿床，那现在尿床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啦。那如果你硬要讲的话，除了肾气没有长好以外，另外就是可能就是脾胃比较寒，那中医认为小肠要去热膀胱啦，膀胱受热之后它才有办法后的这些尿液啦，中医等于说它要重新气化，膀胱煮要重新第二次气化，像煮二锅头的酒一样，那个气化的过程好的话才可以后的尿啦。那小孩子如果他脾胃冷，比如说他常夏天吃冰淇淋啊，到冬天不穿衣服啊，就有这种现象，
袜子在地毯或地板上。
对，那是说如果说他没有说吃很多这种寒冷的东西，也没有说叫冰冷，肚子也不冷，比如说如果小孩胃寒其实很容易看出来，就是所谓的三根，就是两个眼睛中间啊，鼻子这个鼻根我们叫三根的地方会发青色啦，如果有的话基本上大致上可以断定他胃寒，然后肚子比较少，
观察一下吧。
那这种情况就是叫他吃的东西多注意一下就好。那如果吃的东西改了以后还是这样子，也不用紧张了，慢慢会好。那7、8岁以后就应该会自己收。如果到7、8岁还没有收，我想可能就比较需要去找医生了。现在找医生有没有帮助？有，但是有没有一定有必要？不一定啊。
嗯，再反过来啊，如果这一次现在我不找到这个孩子他的一些具体的原因，比如说光脚啦、吃的寒啦，还是什么地方的原因的话，这种生活习惯持续的话
是不太好哈，
对吗？
对对对对，所以如果要来一次看一看也 OK 哈，就是要说如果说发现说其他的问题的话，比如说他脚都是冰的啊，血液循环有问题啊，心脏比较弱，那我们可以说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他一些。
所以刚才李医师随口啊，他就说出来一些东西，那对他来讲很轻而易举，可是他讲到了怎么样去观察这个鼻子啊、鼻根啊等等。我不知道听众啊，像我自己的家里边啊，老人呐、啊，他们都会告诉你的，
是
啊，鼻子下边青了是吓到了，或者是、
老奶奶常常讲很多的，
他们都有这种基本的常
识。
对，
实际上说，所以说这其实
现代人不知道
面相啊，中医说算命的面相是从中医分出去的了，那、他们把它发扬光大这样讲、那你说是有点玄没有错，可它的基本的概念跟中医非常的像，好、比如说你三根代表哪个器官，那哪一个器官不好，就是告诉你这个哪里代表你肝不好，你肝不好当然就比较容易暴怒，暴欲就容易得到人，就容易招致什么什么问题，所以当初算命是从这样开始出来，好、因为你脾气暴躁啊，所以你做事会不成功，好、所以多少这个命相学其实在中医来讲是很有用的、那实际上就是说你多收集很多的资料实际上是蛮有意义的了。
所以呢，如果王女士啊，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多听我们的节目也好，上网上查找一些东西也好，自己读读古书也好，多有一些这样的知识的话，很多东西啊其实自己呢就可以去观察了。那么如果你想求得李医师帮助的话，您这5岁的儿子可以记住他们诊所的电话是650-917-2355 650-917-2355，其他听众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888-275-1628888-275-1628。那我们每周二呢，基本上现在啊，过去这一两年始终是固定邀请着李宗恩医师。那么最近呢，其实在我们湾区很多工程师们都非常熟悉的一本杂志啊，就是 IT 的这样一本杂志，叫做 Gartner
公司了
啊 Gartner。那么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呢开始关注啊，发表了这样的关于中医和高科技怎么结合，未来会有什么趋向的文章呢？他们采访的就是李宗恩医师。那么 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节目告诉给大家，现在美国的科技啊，包括台湾的很多高科技业的人们都在关注着中医，而中医古老的知识到底我们了解多少。好，我们再接一位王女士的电话。您好，王女士，请讲您的问题。
我想问一下女性50几岁56岁，为什么那个上厕所呢，就是小便的时候呢，就是等一会儿然后又有出来，如果你着急走了也无所谓，可是就觉得老觉得尿不尽。后来我上也没有任何感染，绝对没有那些问题。有人说是肾虚，我想问问医生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肾虚是一个比较广泛的名词了哈。那50几岁当然肾不会像年轻人说好哈。那刚才讲到一般的尿，其实小肠受热于心脏，要去加要温热。膀胱，然后它的尿的这个排出去跟后的根本维持，但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肾阳要帮它啦，好，所以肾主二便，所以大小便其实跟肾很有关系，所以你说是肾虚是一半对，好，但是另外一半是要看是不是小肠的温度不够，心阳不够，甚至中医有阻隔，很多更年期变化之后没有照顾得很好，那整个心阳往下了也会被受到阻隔，好，因为中医认为如水冲盈，然后往下走变成月经出来哈。那他说，那西医说，那你月经停了就没有这个过程了？没有，还是有。中医认为，很多50几岁停经以后，其实在每个月乳房还是会有胀大，但是这个如水往下走，会性会要从大便出来啦。好，所以它整个过程会不一样。所以其实上是有这个过程。那这个时候如果心阳伤耗不能下去的时候，那小肠就不受热嘛，就开始冷，然后小便就出问题。那所以肾虚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小肠不够热。通常我们看到，通常在50几岁以后，应该是两个都有，两个都不是特别差，也不是特别好，所以你就不觉得其他方面有什么问题，就只有想，哎，我小便怎么 hold 不住？
有的
是咳嗽一下，怎么就尿就出来？好，或是我很高兴跳两下，一直有尿出来。好，有的是
这都属于
对尿不尽也是他的气，就是膀胱气化不足
了。那么像这种他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从您医生的角度，现在当治
应该蛮简单的啦。应该如果不是对，应该如果不是很特别的问题，只是听这样症状，没有其他特别觉得不对的症状，应该蛮容易的啦。
好，
应该蛮容易。
那这位王女士可以记住李宗医师的电话6509172355，9172355，希望大家能够早日健康，也多关注一下中医的领域哦。那今天的节目呢，先到这，我们下周二再见，谢谢李医师，
谢谢。